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八讲，基督信仰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基督教是一神教，崇拜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呢，基督教有排他性，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宗教，这种宗教是不能容忍别的文化的，所以中国人如果拥抱中国文化，就不能信奉基督教了。这个朋友的说法呢，是错误的。至于错误的重点呢，乃是他把宗教和文化混为一谈。我们先来说说文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就是，文化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和规范等等，它们是人类可以经由社会学习而得到的，并且可以世世代代的相传，使人们可以调适在生活或者生存上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生活的道理。了解了文化的含义之后，就可以知道文化的内涵呢是极其广泛的。文化包含了学术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社会生活、经济制度、法律、政治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等等。而宗教呢，只是文化中的一环。的确，宗教是文化里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会影响到文化中其他的环节，但毕竟它只是一环，不是这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当然呢，一个宗教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呢，就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当中，使得这个社会里的人们认为这个宗教就是他们肢体中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呢肢体中的怪异的事物。基督信仰所坚持的只是一神信仰，坚决地相信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呢属于宗教信仰的一环。对于其他社会里文化的别的部分呢，其实并没有坚持，所以基督教对各种文化都采取包容的态度。我们就尝试从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做一个观察，这样呢，就可以了解到基督信仰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了。那在耶稣降生之前呢，我们说那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确有着强烈的排他心理，有着强烈的种族意识，所以犹太人呢是很少和外族通婚的。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相当自我封闭的，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所以就拒绝外面一切的宗教和文化。到了耶稣降生， 改变了旧约时代犹太人的传统了，因为耶稣传达了上帝耶和华一个新的旨意，那就是要把上帝耶和华的恩惠分散给全世界全人类。耶稣呢，是传播这个福音的领导者，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就被人们称为基督徒，而基督徒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就被称为基督教了。基督教呢是要拥抱世界的，对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都能够包容。除了对神的信仰是不能妥协之外呢，对于不同文化其他的环节呢，基本上采取包容尊重的态度的。当公元四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作为国教，基督教这个时候呢迅速的就推广到欧洲、亚洲西部还有非洲北部，当中包括了今天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波兰、俄国、乌克兰、北欧、土耳其、中东地区、埃及和非洲北部其他国家。在当时呢，这么广阔的地域是有许多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就像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埃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等等，他们呢是不同的种族啊，所以他们说着不同的语文，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信奉了基督教。由此可见，基督教能够融入不同的文化当中，也和不同的民族原有的文化呢是并不冲突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例发生在中国，那是在明朝神宗皇帝的时候，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1582年的8月，利玛窦到达了澳门，立刻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一年之后，他到了广东韶州，建立了一座小教堂，也展开了宣教工作。待了六年，利玛窦就离开韶州到南京去，然后又到了北京，向明神宗呢进贡了一批的礼物。明神宗特许利玛窦住在北京。利玛窦来了中国之后呢，不但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呢还穿起中国士大夫的儒服，顺从了中国人的礼节态度，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呢，利玛窦在北京得到政府官员和士大夫们的好感。除了利玛窦的长相是蓝眼珠高鼻子的特征之外呢，大家几乎都认同了利玛窦是中国人。当时利玛窦向政府官员士大夫传福音，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回响。其实呢，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呢是看不起外国人的，认为那些蛮夷之人的文化落后，动作粗暴。但是利玛窦在北京呢，他一点没有被别人所轻视，政府里几个执政大臣就像叶向高、冯木刚、曹于变、李之藻等等，他们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北京的士大夫们呢，对利玛窦的学问道德无不敬重，许多人呢也跟随利玛窦信了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和李之藻。徐光启和李之藻更是全家都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利玛窦在欧洲的时候呢，研究过天文学、数学，而他来到中国之后，曾经向明神宗皇帝上了一个报告。 首先呢，他是很谦虚的表示自己是蛮夷之邦的人，自己所知道的实在很少，怎敢说超越中国古代的学问呢？然而自己所学的科学倒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呢完全吻合，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中国人一起来讨论，互相的切磋。明神宗看了这些词句谦虚的报告，他就同意让利玛窦和朝臣们相互的研究。于是利玛窦就堂而皇之的和朝臣们、士大夫们来交往了，一面说天文学、数学等等，另一面呢也宣扬福音，得到许多朝臣、士大夫们的信任和支持。明神宗万历38年3月18日，利玛窦在北京因病去世。明神宗呢特别准许利玛窦可以葬在北京，并且赐下一个墓地，在墓地前面还建了一座教堂。我们可以看到哈，利玛窦到中国宣教呢无疑是很成功的，但可惜在利玛窦死后就后继无人了，基督福音在中国渐渐的消失。然而从利玛窦成功的事例就可以证明，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不能相容的地方。其实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那我们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谈论一下。第一方面，敬天与敬神。中国人是敬天的，上自君主，下到庶民，无不敬天，因为天是至高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可以拜许许多多的菩萨神仙，但比起菩萨神仙更高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中庸这本书里就称天是上帝，这和基督信仰中的一神崇拜，上帝是唯一真神，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相合的。所以中国文化里的敬天和基督信仰中的敬神是可以相融的。第二方面，重道德。中国人呢是一个极为重视道德的民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当中，道德从来没有消失过。政治上可以不断的改朝换代，但无论谁来做王称帝呢，都要高举道德的旗号。中国文化里这种重道德的精神与基督信仰呢完全相同。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上帝的十诫，细读这十条诫命啊，几乎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道德律。由此可见，基督信仰是极为重视道德的，所以呢，在重道德的精神上，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是一致的。第三方面，重孝道。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中国人极其重视孝道，认为一切的善行呢就以孝为第一。一个人如果不孝啊，就一定不是一个好人，纵使他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也会呢被认为不是善类。所以呢，在西汉时代选拔官吏的方法之一呢是举孝廉，也就是由地方上来推举孝子和廉吏出来当官。孝子可以成为被推荐出来做官的资格呢，就是因为西汉人相信一个孝顺的人呢是有爱心，是有忠心的，这种人出来当官呢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说回基督信仰，在基督信仰里呢，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一诫， 凡是打骂父母的人必被治死。可见基督信仰中要求人要孝顺父母，这和中国文化是相同的。第四方面，重恕道。孔子的弟子谈到孔子的思想的时候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恕就是孔子思想里的重点之一。中国人秉承了孔子的思想，所以也重视恕道。恕就是宽恕，原谅别人所犯的罪过。基督教信仰中的恕也是呢信仰核心之一。耶稣一再强调要原谅人。彼得问过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耶稣的回答呢，是要原谅七十个七次，那就是无止境的要原谅。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司提凡善于讲道。有一天，许多犹太人围住司提凡，用石头打死了他。那在司提凡临死之前呢，他跪下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由此可见，基督徒有着极重的恕道精神，他们爱朋友也爱敌人。这种恕道甚至超越了中国文化中的恕。从刚才谈到的四点来观察，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的主要脉络呢，其实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呢，也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在耶稣降生之前，称之为旧约的时代，而从耶稣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有着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啊，尝试这样说哈，旧约时代，上帝在这个地球上搭了一座舞台，上帝是编剧，也是导演，至于舞台上的演员呢，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原意是要在舞台上的演员呢，按照这剧本，规规矩矩的演出，使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纯洁、温馨、善良、慈爱的戏剧，让这个舞台的戏成为台下全世界观众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然而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长河里，舞台上的演员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经常不听指挥，不照剧本来演出，也不理会导演的安排，他们就是东跑西跳，各唱自己编的歌，各吹自己的调。那舞台上一幕一幕都是杂乱无章的动作，完全没有导演当初期望达到的真善美的表现。相反呢，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常常是丑恶、凶暴、诡诈、残忍。导演一再纠正他们，他们始终不听，仍然各行其道，不理会导演。终于导演火了，他要毁了这个舞台，把演员赶下去。于是呢，导演就把镜头转到场外去，让镜头呢去捕捉外面的大平原、大海洋、大山谷和各式各样的人群。导演要重新编一个更大更多元的舞台剧，他要拍摄更加多姿多彩的戏。上面的这个比喻哈，常以舞台剧就是旧约的时代，当镜头转到场外就进入新约的时代。新约时代的场景并不是一个小舞台，而是广阔的世界。这个广阔世界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上帝更加进入这个广阔的世界，为的就是要包含这些不同的文化。上帝能够包容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吗？那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人，所有的民族 在皮肤颜色、相貌、体格上虽然各有差异，但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们分散在地球各处，各自的生活，在上帝看来，他们就如同失落的羊群。上帝从前呢，是先集中在一个小舞台，因而让小舞台以外的羊群呢，任意生活、成长和繁殖。此外，上帝造人的时候，都给了人有智慧，有自由意志，所以那些在小舞台之外的羊群呢，也会运用他们来自神的智慧，创造自己的文化。所以呢，各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这乃是上帝所应允的。只要这个文化不走向完全的邪恶，上帝都会让这些文化传承下去。既然各种文化都是上帝应允的，所以呢，各种文化的深层里面都会埋着上帝所暗藏的种子。在没有遇到上帝之前，这些种子没有发芽，更不会开花结果。当基督信仰碰触到这些文化之后，就会让那属神的种子得到了水分的滋润，可以慢慢的发芽开花结果了。使徒保罗说过，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在这里呢，保罗是说啊，他面对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样才可以打进对方的生活，让对方能够接受福音。前面曾经说到，利玛窦来到中国，就学习中国文化，衣食住行、礼仪举止都学中国人，于是呢，福音就被中国人所接纳。利玛窦的作为正是对使徒保罗的话做了最明确的一种注解。保罗说道，面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正正显示了基督信仰对各种各样文化的包容性。试看使徒保罗，他到了小亚细亚、欧洲各地传道的旅程，一路上是千辛万苦的，甚至遭遇迫害的。但是迫害他的人呢，主要是他同族的犹太人，而并不是外邦人。从圣经来看，并没有发现保罗和那些外国人在接触的时候发生文化的冲突。总而言之，基督信仰是可以融入各种文化当中的。从历史上的观察，世界各地发生和基督教冲突的原因呢，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是那地方原有的宗教势力强力的来排斥基督教，另一个就是基督教传教士躲在政治武力的背后来进入一个陌生地方，引起那地方人民的误解，把基督教视同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这两种冲突的原因呢，其实都不是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着兼容并存的精神，基督信仰遇到中国文化呢，是可以相容的。重点就是基督信仰的传道人要牢记使徒保罗的教训，还有利玛窦的典范。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